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依然来思想《申命记》30章。这一章圣经简单的可以把它分为三个自然段，也就是有三个重点。昨天我们已经着重分享了第一个重点1到10节。由于这一章圣经的重要性，所以我想今天对这第一段1到10节再做一些重点分享。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亚当违背行为之约，就如同是罪借着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这里的世界不是单单指这一个地球讲的，应该是指着整个被造的宇宙万物讲的。当保罗说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行为之约，这一个罪就因着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那意思就是亚当违背行为之约的这一个罪，不仅仅是破坏了道的法，同时也是借着人违背行为之约，从此就开始了破坏干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法则。昨天我就给大家提到了，一切被造之万物都有其自身生存的法则，也有人与自然、物与物彼此和谐的秩序和法则。如果我们把一切被造的法则给它简单归类的话，我们可以用三个同心圆来说明。最内在的、最里面的那一个圆，可以把它看作是心中的道德法。第二个同心圆所包含的就是顺应世界之法，以及跟道德有关的特殊的条例。第三个同心圆，也就是最外面的这一个圈里面，可以看作是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中的活动的规律法则。就像天上日月星辰各有各的运行轨道，以及在地上一切被造之物都有其生命的原则，我们把这一切通通的都把它归类到第三个最外围的这一个同心圆里面，而道德法就是其核心。如果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其可见的字面的意思来看，它就是违背了顺应世界之法，但同时也是反映了他也违背了心中的那道德法。既然在上帝这一切的法则中，他破坏了那心中的道德法，同时也破坏了顺应世界之法，那么因此也就影响到被造万物中一切的法则。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一个世界，每天所经历的各种的像自然灾害，其实都是因着亚当的堕落，因为罪进入世界，不仅仅是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同时也是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包含着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心中的那一个律法叫做道德法，反映在人生活中的跟道德有关的这些法则，被看作是顺应世界之法。那么宇宙万物生存的或者说存在的秩序、生存的法则，就像植物的生命原则、动物的生命原则，还有像地球引力等等，所有被造之万物这一切的法则或者说规律，这三大类，也就是道德法、顺应世界之法以及一切的法则，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律法。所以当说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它是涵盖了心中的道德法，以及顺应世界之法，以及被造之万物的一切的法则，通称叫做律法。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15到19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一段圣经告诉了我们，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或者上帝创造万有，都是借着爱子而造，又是为爱子而造。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被造中，分为两界，一是灵界，二是世界。如果说到灵界和世界，通常我们都说上帝创造的万有，如果单单说到世界不包括灵界，通常都用另外一个词叫做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那我们现在不说灵界，单单的说世界，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万物中，就包括着能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用我们的肉眼可见的这一个世界，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在这肉眼可见的世界的背后，还有肉眼看不见的一切的律法。可见的乃是把那不能看见的律法显明出来，就像手机一样，看不见的是软件，是程序，可见的是硬件，像手机屏、手机壳，这些可见的乃是把那不能看见的程序反映出来。而可见的这些部分，它可以把它造成圆的，也可以再把它改成方的，也可以把它改成长的，也可以把它改成折叠式的，外形可以随意而变，但不论怎么变，它都是要把那内在看不见的程序透过运行反映在屏幕上。同理，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也是如此，可见的就如一朵花，用肉眼可见的是那五颜六色的鲜花，但是肉眼看不见的乃是这些植物花草背后的那生命的原则。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19节告诉我们说，无论是能看见的还是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哥罗西书1:19有一句话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就说明被造之宇宙万物中的一系列的法则，虽然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而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律法都是从基督而来，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这样在被造的宇宙万物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基督创造的痕迹。借着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万物，尤其是看不见的法则，就让我们认识到那一位创造主虽然是天父所创造的，但哥罗西书1:15-19说是借着基督而造，又是为基督而造。因此这一切的律法天天时时刻刻都在言说述说那一位创造他的基督的荣耀和作为。正如19:1-4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样被造之万物这一切的法则，透过可见的形体把这法则显明出来，为的就是向活在肉体中的人述说神的荣耀，传扬创造者的作为。保罗在罗马书10:4说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既然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么被造之宇宙万物那背后的用肉眼不可见的法则，或者说律法，就如同条条河流在引导我们的理性到水源那里去。所以我们就借着被造的宇宙万物这外在的知识，可以认识到有一位创造者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同时我们也借着心中的道德法，知道那一位创造者大有能力的智慧者，同时也是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等等的本体。 既然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那么在被造之万物中，唯独人是最能在各方面都反映神的智慧以及神的属性，因为人在各方面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人像神或者说像基督，就不是在肉体的外形中来看是否像基督，而是那内在的包含在人里面的一切的律法像基督。神如此的造人，其目的就是叫人在世界上可以过荣耀他感谢他的生活。怎么样荣耀他感谢他呢？就给人立了行为之约，叫人看守这行为之约，以此来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那么在哪些方面，在哪些领域来荣耀神感谢神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所说的，叫人在婚姻上，在家庭上，在工作上，这三大领域中来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可是人类的始祖亚当，他不单单是我们的始祖，也是我们人类的代表。当上帝与他立了行为之约，而亚当违背这行为之约之后，他所代表的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和他一同背约，一同犯罪，一同堕落，成为罪人。既然这第一步就违反了那心中的道德法，也破坏了顺应世界之法，因此也就影响到了整个被造的世界。好像我曾经讲过说，我们可以把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看作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是由数不清的齿轮所组成的。人就是这一部被造的机器中的一个核心齿轮，既然这一个核心齿轮坏了，那么它就必然会影响到这整部机器的运转。所以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说明亚当的堕落不单单是影响到人类自己，同时也影响到了被造的万物。既然人已经堕落，不能够再回到从前，回到起初原有的被造的状态中，现在已经成为罪人，已经死在了罪恶过犯之中，所以唯独上帝怜悯我们，爱我们，拣选我们，救赎我们，重生我们，也就是把我们这错误的整个的这一个系统拿掉，给我们换上一个新的系统。就正如他在以西结书36章26-27节所说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借着他的灵重生我们，为我们除去石心，换上肉心，就是把这整个的系统换掉之后，而这一个新的系统，也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34节所说的，他要把律法写在这样一个重生的心上，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照着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以敬畏上帝的心这样生活。如果没有上帝首先这样爱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道德律方面这样生活，甚至连一丁点也做不到。当我们说到在亚当里堕落的人在道德行为上完全无能为力，并不等于这一个人在其他一切的法则中丝毫不能够照着上帝所创造的法则生活。就比如农民种地撒种，上帝所创造的法则是种子要撒在湿润的土地上才会发芽生长。当我们说到人在道德行为上完全无能为力，这意思不是说农民就不会种地，就不知道把种子撒在湿润的土壤里。可是人既然知道在这宇宙万物的其他一切的法则当中能够明白一些法则，并且照着上帝所创造的法则生活，但这不等于说他在道德行为上就能够行出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事情来。 同样的，一个人能够在自然法则当中照着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规律或者说法则生活，这并不能证明人在道德行为上也能如此。反过来，人在道德行为上完全无能为力，并不等于说他在这一切的自然法则当中也丝毫不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既然人在道德法方面已经败坏，已经堕落，那么就不论人在自然法则的哪一个方面，他都已经不能为荣耀神、感谢神而遵行这一切的法则。所以神借着摩西将这申命记写下来，他第一方面要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给我们更换了生命，更换了系统，使我们可以在万事万物中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在这一切的法则中生活。但同时他也在其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导，因为人已经堕落，虽然在其他自然法则方面或多或少的能够照着上帝的自然法则生活，但并不能够完全正确的照着其他的自然法生活。就如人可以运用大自然的法则享受上帝在大自然中的赐福，但同时人也在很多方面破坏大自然的规律，为此就需要上帝在各个方面都来纠错更正我们对其他自然法则的认识以及正确的应用。因此我们读完了申命记，你就会发现申命记这一卷书它不是单单在道德方面给予我们指导，同时也包含了礼仪律、民事律以及一切的法则。因为上帝就借着一些自然的法则来言说礼仪律和民事律，同时也指向道德律。就如申命记25:4说，牛在常常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是指导了我们在一般生活中的自然法则。但同时神也借着这一个一般的自然法则指向民事律，使我们明白传福音靠福音扬声是应当的，并且也借着这自然的法则以及民事的法则指向道德的法则，就是公义、信实、怜悯。所以这一卷书是给予了我们在多个方面的指导。再者，当上帝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除去实心，换上肉心，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一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上帝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的一个大作为。只有当我们有了这样一颗悔改的心，才能够开始过悔改的生活。所以悔改的心并不是自己能有的，而是神的作为。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5:31-32讲道中所说的，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悔改的心并非我们自己想有能有，而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重生我们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颗悔改的心。当我们有了这悔改的心之后，才能够过悔改的生活。而申命记所记载的就是指导那些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蒙了救赎的人该怎样生活。这就说明申命记所传讲的对象乃是预表着蒙救赎的以色列人讲的，是对已经有了悔改的心这样的人所讲的。但是当人既然被神拯救，已经得到了悔改的心，又明白了上帝在这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与祝福的话之后，可是人如果仍要故意的不听上帝的话，违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这书上所写的咒诅的话就追随着他。既然这咒诅追随着他，那么我们也照样可以把它看作是爱我们的上帝就借着这样的咒诅来管教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被上帝管教，再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神的怜悯， 向上帝认罪，而这一个行动不叫悔改，而被看作是悔改的果子。正如使徒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对犹太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犹太人所预表的就是上帝的选民，那么当上帝的选民在生活中由于不听上帝的劝，离弃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不照着他在律法书上所吩咐的生活，反而违背耶和华的律法，那么就必然会被上帝所管教。正如他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所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借着管教就督促人来寻求上帝，向他认罪，向他忏悔，寻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但这并不是说他就再一次的被上帝更换系统，再一次赐给人悔改的心，并不是指着那一个作为讲的，而是指着那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这个叫做悔改的果子，也叫做忏悔。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节经文中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指着忏悔所说的。这里的意思就跟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所说的意思一样。那里大卫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都是指着那已经有了悔改之心的人而开始过忏悔的生活。所以申命记三十章的一到十节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借着上帝的管教，使人心里追念上帝祝福的话，以至于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怜悯与赦免。正如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所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就是上帝借着管教要在他的百姓身上达到的目的，使这一个人在地上活着，借着上帝的管教，使人敬畏上帝，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除去实心，换上肉心，感谢你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感谢你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领受了你这么大的恩典而忽略你的救恩，再一次悖逆远离你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借着管教使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怀抱。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祈求，当我们被你找回，回到你的怀抱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如同婴孩渴慕灵奶一样，使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听从你的话，好使我们照着你在这律法书上所丰富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以敬畏你的心，在余生的年日中紧紧地靠着基督，在基督里开始过荣耀你、感谢你、侍奉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背诵《申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以及《罗马书》十章六到十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